3月28号，我结婚了，我好幸福哦。
6月30号，今天是离校的日子，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。
一天送你送到最后，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。
8月13号，今天他要出国了，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。
11月9号，爸妈信主了。
生活犹如万花筒，喜怒哀乐，酸甜苦辣，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，学会看淡一切，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，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，拥抱每一天。
一则拥抱小语，
祝你展现靓丽人生。拥抱小雨，
听众朋友，当人们接触基督教的初期，都会对神的独一性有些反感，认为神是霸道的，而不愿意更深入的去接触。在今天的拥抱小雨的小单元里，杨薇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沙溢撰写的《基督教没有包容性，过于排他主义吗》。我们这篇文章选自于《教会微刊》。基督教真的没有包容性，过于排他主义吗？首先，让我们来对包容做一些简单的分析。我觉得那些提倡包容的人，他们自己有时候是不知道什么是包容的。卡尔森博士说过，现代人已经偷偷地把包容的含义给篡改了。以前当人们提到包容的时候，是指两个人之间的立场不同，但是愿意尊重对方的观点，两者在尊重对方不同的立场的基础上，与自己不同立场的人进行探讨磋商。包容只能存在于立场不同的人之间，如果大家立场都一样，还需要什么包容呢？正如主耶稣所说的，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吗？你们若单行你弟兄的安，比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吗？你根本不需要包容那些与自己臭味相投的人，因为你们都是一样的。你排斥那些与自己一样的人，就等于是在排斥自己。没有冲突和差异，也就不需要包容了。但现在呢，包容被认为只存在于相同立场的人中间。换言之，我包容你是因为你与我一样，你若和我不一样，你就没有包容。讽刺的是，他们责备别人与自己不一样，所以没有包容，但是当他们指责别人与自己不同的时候，自己也是与别人不同的，因此按照他们的逻辑，他们自己也是没有包容的。而那些指责基督教没有包容的时候，指的正是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不同。其他宗教都不排斥别的宗教，为什么你们基督教要排斥别的宗教呢？所以基督教没有包容。在这里，质疑者犯了一个错误，把包容与认同混淆了，认为只有认同才算是包容，包容就意味着相同和一致，但是这两者是不同的。包容是态度的问题， 就算你我之间有所不同，我也愿意以尊重的态度与你探讨。认同是立场的问题。其次，如果按照质疑者对包容的定义和认知，那么就会产生一个矛盾。任何宣称自己是正确的立场，一定无法包容自己的敌对立场。而当他们无法包容或者是认同自己的敌对立场的时候，他们自己就成为没有包容的，因为按照他们的观点，包容就意味着认同，但他们却无法认同自己的对手。关于包容，包容主义者还有一个致命的错误，人永远无法同时包容或者是认同一切的，因为一切就包括了他自己理论的敌对者。人也永远无法同时反对一切，把一切都置于排他的范围之内，因为一切就包含了他自己的理论。换言之，包容、认同、反对和排他都有一个范围的。所谓的一切只是在某个范围内的一切，根本就不存在一个能够包容一切的理论系统。关于基督教排他性的反对声浪，网上有人指出说，一神论的宗教排他这是错误的，因为既然是一神教，那就根本不接受还有别的神明，若根本就没有别的神明，自然也不用什么排他，根本就没有他，何谈排他呢？这种说法有些道理，然而我们也可以说，真理必然是排他的。这里的排他是一种否定的意思，就是说真理是否定性的，否定一切非真理和谬论。这里的他不是指真理，正如真一定排斥假一样，否则真理就是自相矛盾了。我们也可以说基督教是排他的，当这个他被人提升到神明和真理的地位的时候，这些被奉为神明和真理的事物就为基督教所排斥。可是关于排他性的观点，反对者同样犯了一个错误。当一个人认为基督教过于排他，而且反对基督教的排他性的时候，他自己已经落入他所憎恶的排他性中了。他自己所坚信的那个信仰是排斥基督教的。这样一来，他们自己根本就没有资格反对基督教的排他性，因为他们是在用自己的排他性来排斥基督教的排他性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他的信仰不具有基督教那样的排他性的话，那么他自己就很难说自己的信仰和主张是真理，因为绝对真理具有绝对的排他性。所以就算你认为基督教有排他性，而且对基督教的排他性恨之入骨，也什么都证明不了。你只不过是在表达你对基督教的个人性的喜好或者是厌恶而已，这种厌恶无法证明基督教是错误的。你不能用我爱你或者是我恨你这个命题来证明真伪。让我在这里做一个结论，任何立场都无法避免排他性和无法包容或者是认同的事物的存在。排他不代表狭隘，排他是任何一种宣称自己是正确的立场所必然存在的特质，这个特质并不含有贬义，贬义是反对排他的人所赋予的。既然凡是宣称自己是正确的立场都是如此，用排他性或者是不包容来反对别的立场，这个立论本身就是无效的。唐崇荣牧师曾经说过，只有一加一等于二有权宣告自己是真理，他也有权宣告除他之外别无真理。你能说这个命题的排他是贬义的吗？这是事实。当基督教排斥否定一切其他宗教时，他是在以真理和事实的角度来否定一切非真理和非事实。单单在这个层面的逻辑而言，他不应该是被诋毁和指责的。若是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，我们就会发现，有时候排他不是狭隘的表现，而是维护真理和事实的表现。若是 A 与 B 是对立的， 但是你信仰 A， 这个时候你就无法避免的会反对 B 了。如果你相信 A 是真理，却不维护 A， 反对 B， 那么你就是一个胆小鬼，或者是疯子。
失望的时候，你赐下盼望；悲伤的时候，擦去我的眼泪。死因有鼓励，你用自身牵引。
神的叮咛，我最爱。
各位听众好，我是葛乔牧师，很高兴我们今天要继续的一起来分享主的话。今天我们要讲到神借教会得荣耀，那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一节：但愿他在教会中，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，永永远远。阿们。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，好像看起来跟前面是分开的，其实它跟十四节开始的这段经文是连在一起的。这整个可以说就是保罗的祷告，所以在第三章二十节，保罗祷告，他让我们看见这个祷告，他有信心，因为他知道神能够，他认识这位神，他是全能的神，他能够成就一切。然后二十一节，保罗就讲到，保罗祷告的目标，或者说他祷告的结果是什么呢？他所祷告的就是要神在教会中，并在基督耶稣里面得着荣耀。所以二十一节整个的里面，这个主题就是得荣耀，神要得荣耀。在保罗的心中所记挂的是神得荣耀，是这样子的存心使他与众不同， 使他在神的手中成为荣耀的器皿。有一个作者叫做汤姆·华森，谈到神学的这个探讨的里面呢，他讲到荣耀神，他说人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荣耀神，永远以他为乐。这是整个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见上帝造人的其中的主要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荣耀神。所以荣耀神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在世界上面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，我们一生活着就是为了要荣耀他。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一节也说，叫神在凡事上得荣耀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也说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荣耀神。什么叫做是神的荣耀呢？当我们提到说我们要荣耀神的时候，我们也要首先明白什么叫做是神的荣耀呢？当我们说到神的荣耀，它有双重的荣耀。第一个就是神本体的荣耀。荣耀是神不可或缺的本质，就好像光对太阳一样，所以他被称为荣耀的神，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这样说。荣耀是神性发出的光辉，有神性就有荣耀，否则神就不是神了。一个君王如果没有王服、冠冕、权杖等等，他就只是一个普通的人。同样的，神如果没有荣耀，那么神就不是神了。所以荣耀就是在神的本体的里面，神本身就是荣耀。所以当神出现的时候，他的荣耀就彰显。当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就同在。因此我们要明白神的荣耀，第一个就是神本体的荣耀，那么第二个就是归给神的荣耀，或者是说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。在历代志上十六章二十九节这样说，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二十节也说，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我们归给神的荣耀不过是在世上高举他的名，使他在别人的眼中显为大。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节也说，无论或生或死，总叫基督在我的身上照常显大。保罗他一生无论生无论死，无论吃无论喝，无论做什么，他就是为了要让基督在他的身上彰显出来，显大，以至于神的荣耀就彰显出来，人就看见基督，把荣耀归给他。所以神要得荣耀，这个是整个圣经里面神透过他的话语让我们看见的。而我们人活着的目的，也就是说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是来荣耀这位神。接着保罗在二十一节里面提到怎么样子借着谁来荣耀他呢？他说但愿他在教会中，第一个就是教会，借着教会。保罗在第一章的第六节、十二节、十四节，还有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十二节， 以及腓立比书一章十一节，都提到说神的荣耀要在教会中得着称赞，而且教会也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得以建立起来。唯有教会才能够知道神的奥秘，而这个奥秘是借着基督向世人启示了。所以教会在地上有一个重要的功能，就是荣耀神。当教会能够结果子的时候，神就得了荣耀。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八节提到，你们如果多结果子，父神就得荣耀。当教会能够把福音传开，使得罪人得救，那么神就得到荣耀。而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提到说，当教会能够分别为圣的时候呢，神就得到荣耀。有一位很著名的西方宣教学者 John Piper 约翰派伯，在有一本世界非常著名的宣教书籍叫做《普世宣教面面观》里面收集了有他的文章。在这个文章里面，他提到宣教最终的目的，教会最重要的事是荣耀上帝。今天我们讲到中国的教会在2030要能够差派20000个宣教士到世界的未得之民当中去。当我们讲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焦点放在我们中国教会，我们有这么多的宣教士要被差派出去，好像我们在讲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失去了焦点。我们要记得，甚至使未得之民他们认识主也不是最终的目的。教会推动差传事工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不要忘掉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使神得荣耀，是为了要荣耀神。因为当我们看见世界各地各族各民各方，就像启示录所说到的一样，都聚集在主的宝座面前一起来敬拜他的时候呢，主就得到完全的荣耀。所以 John Piper 他提到教会今天为何要从事宣教呢？因为还有千万人还没有向真神敬拜，教会最终极的目标不是宣教，敬拜才是。当世界各地的每一个民族都在神的面前来敬拜，在主的宝座面前敬拜，这时候神就得到完全的荣耀。这就如同在旧约先知以赛亚，当他领受呼召要去传福音去传道的时候，以赛亚书第六章记载着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，其中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脚，彼此呼喊说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接着他才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所以一个受差遣的宣教是开始于荣耀的主相会。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是如此，他也是为了荣耀神。所以保罗在21节提到说，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。神要透过教会得荣耀，神要透过基督得荣耀。基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常常提到他来要荣耀神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提到说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所以基督道成了肉身，也正是要来将神的荣光神的荣耀彰显出来。 耶稣在世上行神迹，也是为了要显出他的荣耀来。在加拿的婚宴里面，我们看见圣经在形容了这个加拿婚宴之后，接着他就提到说，这是耶稣在加拿所行的第一个神迹，而且呢，这个神迹就是为了显出神的荣耀来。所以耶稣基督他在世上，他就是为了来荣耀父神。因此保罗在这里说，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。神要得荣耀，神要透过他的教会得荣耀，神要透过基督得荣耀，神的荣耀要从开始创造的时候到世世代代永远永远，一直到将来新天新地神的国永远在这里降临的时候。而我们今天神的儿女，我们每一个记得，我们都是被呼召出来，我们要来荣耀他。我们一生活着，无论是家庭主妇，无论是做什么，我们是传道的，或者我们是做一个工程师，做护士，做医生，我们做一切的事情，我们吃，我们或喝，我们或者是行事，我们或者是读书，我们或者是婚姻，都是为了荣耀神。 Amen。 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竭尽我们的一生来荣耀神，也使神的名得荣耀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今天你打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一生活着就是为了荣耀你的名。你要透过你的教会，透过你的儿女，透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，使你的名得荣耀，而且这个荣耀要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。求主使用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你自己荣耀的器皿，将你的荣耀彰显出来。谢谢耶稣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当中有道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这道，他爱出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，
住在世人中间，
充满满地有恩典，有真理，
有恩典，有真理。
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真是糊涂生子的荣光。
借着他造的。